好，下面让我们继续啊。Python 一个特性呢，就是说它把它的这个代码的组织呢分为模块和包。那模块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把你的这个程序呢跟数据呢，把它那个与其他的可以供其他人使用这些东西呢给它分离出来，这样别人用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如果你这个程序呢比较多的话呢，你可能分为很多的文件，那么呢你又可以把它组织成包。这一点呢就非常像那个 Java 就是可以类似于这种方式组织成包啊，组织成这种模块来进行调用。那么 Python 呢有专门打包的这种工具，一个呢就是它自带的叫distutils， 可能少写一个字母啊，有这种自带的这种工具，那么用它呢可以很方便的把你的一个模块目录呢直接变成了这种比如说踏包啊或者是 zip 包啊，就是说它本身支持很多这种格式，而且它在打完包以后呢会提供一个标准的安装过程。还有一个工具呢叫 setup tools， 这是新出来的。那么它呢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说它可以自动的，比如说你在打包的时候呢可以指定你有哪些模块呢是需要用其他的这个模块的，你可以指定这些模块的相关的这个关系，还有它的版本号。当它发现你现在的机器上没有这些模块的时候呢，它可以自动的进行下载，所以它这是它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它还可以就是说把你做好这个包呢自动上传，就是说 Python 它的那个网站呢有一个叫 PyPI 的这么一个网址，就是说它上面存了很多 Python 的这种别人开发好的这种包可以供别人使用。那么 setup tools 呢就可以把你的包呢自动的传到这个网站上去。还有呢就是说它可以把你的这个包呢变成一个 zip 文件，像一般的我们打完包以后安装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可能放在你这个 Python 那个 side packages 一个目录下，然后它文件也是分离的，就是说你原来打包的时候你怎么写的文件，一个一个的文件呢你最后安装完以后还是这个一个一个的文件，那么 setup tools 呢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呢变成一个 zip 包，因为 Python 允许以一个 zip 包的形式来导入一个模块来导入一个包，所以呢它在这一点上呢也是非常方便。这个呢就属于这个对于这个 Python 内置的这种打包工具的一个扩展。那么 Python 呢就提供这种标准的安装过程，那么标准安装过程就是 Python setup dot py 然后 install 这种方式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这个 setup 这个文件一般都是你自己要写的，就是 Python 支持这种纯 Python 的这种包，而且你也可以写这种带有比如说需要编译的点 c 啊，或者说Python 还有一种其他的这种格式，比如说 pyrex 这种格式，就是说它需要一个编译环境的，因为在 Linux 下呢可能很多这种包呢如果它是扩展的 Python 模块，就是扩展 Python 模块呢就是用其他语言写的不是纯 Python 的这种模块，它叫扩展 Python 模块。对于这种模块呢它如果不提供二进制的安装方式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你的平台上呢有这种编译环境才能安装。那么在 Windows 下呢它也可以根据你这个环境下，比如说你装了这个VC 或者是装了那个MNGW 啊或者是 GCC 啊之类的，它也可以自动找这些东西进行编译。那么这些模块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相关的这种 C 语言这种扩展库用到这些文件呢写在你的 setup.py 这个文件里头去，然后它在执行这种标准的安装过程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进行编译，就是这样的话别人使用的时候呢会非常方便。第五点呢 Python 的一个特性呢就是说语言的扩展。那么语言扩展呢主要就是说有一些功能可能 Python 实现了，但有些功能可能 Python 没有实现。另外呢还有可能是 Python 虽然实现了但可能性能上比较低，那么像这种情况呢那么你可以考虑比如说用其他的语言来写，那比如说用 C 或 C++ 或者用其他的什么语言来写。那么对于这种其他的语言写的东西呢，那么它 Python 呢有很多这种工具，可以把这个 C 程序或 C 加加程序呢很方便的变成Python 可用的这种包。那么主要的工具呢，比如说可以通过 Flig 呢是一个很通用的一种包，一种那个绑定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它除了支持这种 Python 呢，还支持 Perl 啊，还支持那个 Lua 啊，还支持其他的一些脚本语言。而且它呢可以支持这种 C 跟 C 加加的这种绑定。另外呢还有这种 SIP 呢是在做 PyQT 的时候呢，它专门是针对 C 加加开发的。那么它主要是对于 C 加加可以去做这种扩展的处理。再有呢还有一种叫 PyRES 呢，它本身就是说它是一种类 Python 的这种语法来写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用 C 写，那你就是用 Flig 这种工具来包装就行了。如果你不喜欢用 C 这种语言来写，可能你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不是很熟，那么我写起来比较困难，那么你也可以考虑用 PyRES 这种方式。它的语法就跟这个 Python 就很像，但它同时呢又结合了 C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类型定义啊，它可能又结合 C 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它这种也在那个标准的 setup 里头，又它也是一种缺省的一种标准的支持这种东西。那么你可以用它来写出来的东西，以后它实际上也是要通过这种编译器来进行编译的，但只不过就是说它的语法写起来要绝对要比这个 C 可能更方便一些，因为它的语法就跟 Python 基本上差不多，但它又是一种新的一种语言了。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现成的这种，比如在 Linux 下有这种终端连接库，在 Linux 下也有这种终端连接库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使用 Ctype 进行调用。那么它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写这种扩展，你像前面的这种扩展的话呢需要你有原程序才能进行扩展，那么后面这种 Ctype 就不需要你有原程序进行扩展，那么它直接可以调用这种终端连接库，那么它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呢就是说Boost 呢是C 加加的一个不是很标准的一个类库吧，它本身也对这个 Python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封装的一个支持。然后 Python 的第六个特性，它就是说它对 Unicode 的支持非常好。在那个 2.3 以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对这种亚洲的这种文字的话，这种编码支持的相对来说不是很好，因为它虽然也有相关的这种叫 CPK 的包，但是你要需要单独安装。到了 2.4 呢，它已经把这种亚洲的这种库呢作为这种内置的标准的编码支持，这样的话你处理起中文就非常方便了。而且就是说 Python 在做这种 Unicode 转换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第七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 Python 它的语法呢非常有意思。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说它这种块语句，像 C 语言里头可能是用大括号括起来，然后呢Delphi 可能 Pascal 呢可能就是用 begin and Ruby 呢可能很多也是用 begin and， 就这种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开始跟结束的一个标记，在 Python 里头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它在写一个块语句的时候呢，一般比如说是一个 if 语句，那么它会在 if 语句的最后呢写一个冒号，然后后面的语句呢必须要缩进，就是说用 tab 符或者是用空格。那么在 Python 的这种编程规范里的建议是用这个空格，比如说四个空格来表示缩进。那么用 tab 符的话呢，有可能会因为你编辑器不一样，它有的是四个有的是八个，会看上去很乱，所以最好是用空格来表示。对于缩排来说呢，可能很多人不喜欢 Python 的很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缩进真是不好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是你如果你习惯这个东西，你会感觉到大家的编程风格都是一样的，就至少从这个排版上。
喜欢 Python 也是因为这个错，
对，
我就是因为这个跳文，因为以前编 C 加加或者编 JavaScript 那种，那总是看到别人的那个看到整组的，我非得要做个手工点一遍才明白它的结构。那后来用 Python 之后才发现，全球所有人喜欢 Python， 你都可以很习惯去看的。
还有一点就是，你用缩进的话，你不可能写太多的太深的档次。
对，逼着你要写小
函
对，而且就是说它这个缩进这种方式的话呢，在你有些编辑器处理起来折叠代码的时候呢，可能会非常方便。有一些像 Java 这种，像我用 Eclipse 的话呢，它用大括号，有的时候这种代码本身是缩进的，它可能就很困难，所以在 Python 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高级的数据结构，那么它比如说 list 的这种写法呢，用中括号，这个 tuple 呢，它用括号，然后字典呢用大括号，然后中间那个关键字呢跟那个值之间用冒号，就这种语法的表示起来就非常那个很直观，而且比较简单。那么在Python 本身在语法的发展过程中呢，就说有很多新的这种语法出现。那么就是说大家如果就是关注过这个Python 语法发展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因为一种新的语法出来以后呢，它可能最直接体现在你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写。那么很多人就对这种写法呢提出很多种意见。那么有的人可能习惯用这种，有的人习惯那种。那么如何综合这些意见？那么 Python 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清晰，一定要简洁，不能就是说写出来的东西让人看上去觉得一上来就看不懂。那么这是 Python 一个思想。所以就是说 Python 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它的语法它的构成这些东西的话，它很注重你这个让人理解起来更容易，在清晰简洁方面就是非常注重，这也是 Python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我这列的都是一些小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变量交换的话呢， Python 可以直接写，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就是写一行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个下面已经有一个 AB 了， AB 能看到 A 是一个字符串，然后 B 是一个整数，那么我想把这个 AB 这个值换过来，那么我就直接 BA 等于 AB， 那么看它已经就换过来了。就是说它在这些小地方呢就让你写起来非常容易。还有一些比如判断，那么我可以写一个就是你这个小于号可以连在一块写， Python 也不认为是个错误。啊，这因为它是比较是 false， 所以就是没打出来。就是这种写法在 Python 里头是非常方便的。再有呢，像它这个参数可以有缺省值，这一点好像 Java 就做不到。那么参数缺省值的话呢，它支持两种方式，一种是不定长的，就是说它的那个，但是它前面又没有关键字。还有一种呢是刚才说错了啊，这一个参数缺省值跟那个不定长没有关系，就是说你这个每一个参数的话呢，如果你希望它有一个缺省值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后面写。那我记得好像是 C 加加是可以的，但是加二加好像是不行的。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定义函数的时候呢，就可以节省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我在写一个打开文件的一个操作，那么打开文件一般来说需要传一个文件名字，还有一个文件打开的一个方式。那么最简单的用 Python 来写的话呢，就是用一个 file， 然后一个文件名就可以了。比如说可以这么写，这样就可以打开一个文件。那么你后面那个它的模式可以不写。那么模式的话呢，它就提供缺省值了，它缺省值其实就是只读。所以 Python 提供这种缺省值这种方式的话呢，让你写程序有些不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可以忽略掉，那么写程序就非常方便。另外呢，它在这个参数方面呢还是这种不定参数跟关键字参数。不定参数就是说你参数个数可以变化，然后关键字参数就是说你在调用的时候呢可以用关键字这种赋值的方式来写。这样的话呢不需要你这个变量是按顺序来写的，只要我指定关键字了，那么我就完全可以任意的顺序来写这个参数。那么就是说在你调用的时候很方便，再加上你结合你这个缺省值，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可能调用的方法写起来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写法可能都能写得出来。 就它的顺序可以交换，然后有些东西还可以缺省，那么就你写起来可能更符合你这种习惯。那么这同时也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在 Python 这种对它这个类，它就不支持这种函数的这种重载，就是说你一个函数只能写一个，不能写多个。那么你如果想实现像 Java 这种 C++ 这种函数重载方法重载这种功能的话呢，你只能通过这种不定参数或关键参数，然后在运行的时候呢，可以动态的去判断我这个参数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这样又有好处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在处理一个写一个方法的时候呢，我可以比如传一个字符串，也可以传一个对象。当我这个是字符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在处理文件，当我传一个字符串的时候，那么我就认为它这个文件名字，我就去用 file 方法去打开它。如果传的就是一个 file 对象的话，那我就直接使用它。这样的话，对方用什么样的这个值传过来，我都可以处理，就非常方便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 list comprehension， 它这个翻译起来呢，可能不是说特别好翻译，叫列表综合。但是这个好像用中文不是好翻译。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因为 list 的呢，在 Python 里头像类似于这种数组，但是它是一个动态数组，而且它里面的元素呢可以是任意的对象。那么如果你要对这个数组进行加工，最基本的方法呢就是采用一种报循环这种方式。但是它通过 list comprehension 的话呢，你可以不采用这种循环的方式。就是直接在一个类似于 list 的这种表达语句里头去写这种循环处理。比如说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要把一个从一到十的一个整数那个偶数取出来以后呢，给它乘以三，我们可以举个例子。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虽然有报循环，但它实际上是放在一个 list 的这种表达语句里头了。那么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又是一个 list。 那么 list comprehension 实际上处理的就是 list， 那么它返回的结果也是一个 list， 只不过就是它处理过程中呢，它实际上它是对这个 list 做了一个循环，而且你可以对它做一些特殊的处理。那么这个就是 Python 在语法上非常简洁的一个地方。当然 Python 还有很多的这种在语法上非常简洁，但这个当然就是说你如果很熟悉 Python 的话，你看起来非常习惯，但如果你不熟悉 Python 的话，你可能看上去第一眼看上去可能是非常难以理解。
不过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从 list 的那边
对 list
满天砍全是这样，只不过它把方法变成了文字化，还是只能分析的例子。
对，我记得以前在那个 CSGN 的论坛上曾经出过一个事儿，就是有个叫亡灵法师的一个 ID， 他是以前那个搞 Java 的，后来跑到那个 Python 班里面去，然后发了几个挑战贴，当然他是以算复数组成，从 Java 班里写了自己很长的一个东西来对付，后来到 Python 这里边，他说觉得这个 Python 非常简洁。就是说拿那个他把那个 Java 那个算错的程序用 Python 翻译了一遍，说你看这个很漂亮的一大道长的程序，然后他那个算法是很不优化，但是我们那个几个包括我还有那曾经未来什么几个人，就是都是先写着工吧，当时大家一个一个在那里写算法，最后这个就是一个 list， 里面是哗哗一串那个用那些 lambda 什么的一段程序，然后速度还很快，
你失败了。
那个片子当时应该可以找出来，很经典的。
好，黄老师拿来作为我们俩的经典。
那个帖子非常大，知道吗？
那个也是空间有上
限。
有兴趣可以找一找，就说。虽然 Python 有很多很方便的东西，但如果你想写很复杂的东西也是可能的。所以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这么建议你去写这些复杂东西。因为就是 Python 一个想法就是说，大家写出来程序要清晰，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就是说，虽然我学的是 Python， 但有可能你写出来是 C 程序，那么这一点就非常要注意了。那么就是后面我会讲一个叫 Python 的一个，就是 Python 这种哲学，它到底应该怎么写程序，当然不会说面面俱到啊，只是说给大家讲一下 Python 的一些想法。后面还有就是说 Python 在，因为 Python 的对象呢，它有很多的这种，就 Python 的类，它在处理的时候呢， 它不像那个 C 加加啊或者 Java 呀、啊，它有这种自用域这种关键字，比如说私有啊，还是说公共啊，没有这些，它没有这些概念。但是它有一种约定，比如说你这个变量的名字或者是方法的名字前面有个下划线，那么它就是私有的，那么它在你的子类里头，就是派生类里头就不能去使用它。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一定做不到，就是说还是有方法，因为只要你知道它的变化的规则，你还是能够去调用，只不过就是这是一种约定。那么就是说Python 在这方面，因为它并不强调这个东西你到底是必须要使用方法，还是说我根本可以使用这个变量，那么它并不强调这个东西，只是说一种约定。所以就是它虽然提供这种方法的话呢，大家就是也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因为 Python 它这个并不是说很注重这个东西，可能像静态语言，它为了，因为它的项目可能会非常大，那么它为了协同多人的这种工作的话呢，它强迫你必须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 Python 的话呢，它这个可能一般来说一个项目的话参加的人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而且呢它有这种内省啊或者这种方式的话，而且它是快速灵活的这种东西的话在里头，那么它并不很强制要求你这种要实现这种竞这种私有啊，或者是这种公共这种实现。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建议啊，就是在 Python 里头实现这种接口。那么现在呢这一点有可能会在以后的 Python 版本中会作为 Python 一种特性给它实现出来。现在呢还没有接口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有一些项目，比如说 Zope， 它实现了自己的一种接口的一种实现的方法。其实它基本上也就是采用这种原类编程，所以这些东西就比较复杂了。还有这种像前面讲的这个 Python 可以对操作服务进行重载，那么重载它的操作，它实际上重载了一大堆的就是特殊的这种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都是以两个下划线和两个下划线开始，一个两个下划线进行结束的。这些特殊的方法呢，一般来说呢，你如果你重载了它，实际上实现的是一个特殊的功能，比如实现了一个调用一个 string 的话，那么它会自动的调用你这个类的这个两个下划线 str 两个下划线这个方法，还有实现其他的一些方法都是采用这种命名规范，就是说这是 Python 的一种约定。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 Python 的一些特性呢，比如说它可以自动编译成字节文件，那么这一点就跟 Java 就非常像，就是说你在运行的时候呢，你像你可能想执行的是.py 文件，那么它会 Python 当发现这个有点 .py 文件，它首先要找有没有.pyc 文件，如果没有的话它会自动编译，如果存在的话呢，那么它还要比较你这个.pyc 文件跟我这个.py 文件这个时间上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它还是会自动编译，那么就是说这个过程完全是自动的。那么它的好处呢就是说以后在执行的时候呢，当我发现.pyc 是足够新的，那么它就会直接把这个编译好的字节代码文件给你读出来，这样的话提高你这个程序运行的速度。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你导入你模块的时候呢，对于顶峰代码它是自动执行，那么这一点呢就有点像这个 Java 里头有一些是那个 static 的一些方法，就是说在你运行的时候呢它只会运行一次，而且它是在导入的时候进行运行的，就是类装载器进行完成这个工作。那么 Python 呢也类似这样的方法，这样因此呢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初始化的代码呢，你就可以放在这个顶层的这个坐进的这个位置，因为它是坐进方式来表示层次关系嘛，你放在顶层这个位置，那么它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初始化操作。这样的话呢，而且它导入的时候它也只会导入一次，导入以后呢比如说一些全局的你认为是全局的变量的话呢，在以后的导入过程中呢，它这个已经数化好了，你就可以不停的使用它，把它做一个全局模块来进行使用，这样的话有一些全局变量呢你就可以想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的。还有呢就是强大的自省的能力，在前面呢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么就是说你可以在运行的过程中知道我现在这个对象有哪些的方法，有哪些的属性，可以看到它这个属性的类型，那么你可以根据属性的类型呢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说我这个函数呢它这个参数呢可能是多种多样，比如说传一个字符串也可以，传一个对象也可以，或者传一个什么别的东西也都可以，那么我可以有不同的处理， 这样的话呢，就通过这种自省能力呢，可以完成你这些特殊的这种要求、特殊的功能。还有对象序列化，对象序列化呢 ，Python 已经内置了叫 Pinker 这种模块，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Python 这种对象呢，比如说 list、tuple、dict， 还有什么字符串啊、整数啊、布尔类型啊，它都可以把它保存在一个文件里头去，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呢，再把它取出来。这样的话呢，所以就是说你用 Python 保存一个信息的话是非常方便。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网站，那么这个网站上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用户提交的一些东西。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用 Python 这种序列化这种方法，就是说我也不需要考虑我这东西，因为你像以前的这种方法的话呢，你可能要考虑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格式来保存，比如说是一种 ini 的方式，一个 key 一个 value， 用随便用等号这么分割，这种方式也可以用 XML 文件。那么你在写的时候呢，你肯定要写这种格式的这种处理，然后在你读出来的时候呢，你还要做这种反向的转换。但是在 Python 里头，你如果不考虑这种让别人可读性啊这种方式的话呢，或者是考虑方便的话，你就直接用这种对象序列化呢，就可以直接把它保存起来，而且取出来也非常方便，自动就还原成这种对象，根本不需要你再做额外的解析。你像那个 Zope 呢，它提供了一个叫对象数据库，那么它基本上也是采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把一个它 Zope 里的对象可以是文件啊，可以是个目录，就是文件夹，可以是纵向的，比如说这个数据，可以有属性，那么你都可以把它保存起来。那么它像是个数据库，像它保存就是类似于这种 Python 这种 Pinker 这种东西，像它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任何东西都可以处理，而不需要考虑什么格式啊，有没有说处理不了的时候啊。所以就用 Python 这种序列化是非常方便。另外呢 ，Python 呢在这个测试方面呢，它也提供这种测试的框架。那么你可以写很多的这种测试的代码，然后通过测试这个它这种套件呢，可以对你的程序进行测试，看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开发这种模式呢，就是采用这种测试驱动。那么你在写程序之前，可能先要把测试程序先写出来，然后再真正开始你的代码。那么Zope 3呢，可能就是很多就采用这种方式。那么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所有的代码都是至少是经过验证了，那么相对来说要可靠多了。那么 Python 在这方面支持的很好。再有呢，就是 Python 支持这种多线程，你可以做这种比如说 FTP 下载，多线程 FTP 下载，还有这种比如说多线程的 RSS 阅读啊，或者是做这种像游戏很多也是多线程这种处理。那么这些呢都是 Python 一些特性，当然我讲的主要是说一些可能大家能够平时经常能看到的一些东西，还有很多的特性呢，可能就是在你编程过程中呢，你会慢慢的去发掘它。那么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Python 的这个哲学。Python 的哲学呢，它的单词呢就是 Pythonic。那么大家如果就是说在那个编辑器啊或命令行啊直接敲这个 import this 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它上它这个已经内置在这 Python 这个解释器里了。你随时可以看，你想看你就可以看。那么这个 Python 的哲学呢是叫 Tim Peter 写的，那么它主要的就是反映了就是说Python 它的编程的一种思维、一种习惯、一种惯例。那下面呢就是一个对于它的一个翻译，那么这个翻译的话呢在那个多秒社区上实际上是有的。那么啊，对，你看那个。这个。前面是别人翻译的，后面是我翻译的。那么其实这个说白了，这个Python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最主要的就是简洁优美，那么是他所看重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很多大家在比如说在论坛里头啊，或者在那个看别人这种文章啊，可能会讲Pythonic。 那么它主要的想法就是说，比如说我 Python 已经提供的一些功能，那么你要尽量去使用，而不是说自己去创造一种很稀奇古怪的这种写法，就是说采用一种大家已经普遍公认的一种写法来完成你的工作，那么这是很主要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因为很熟悉这些东西了，就你写的东西别人也很容易了，很容易理解。如果你有以自己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写，也可能你代码的确很简洁，那么如果别人很难理解的话呢，也最好不要这么写。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最好避免你，比如说你用 Python 写的是 C 程序，或者写的是 C++ 的程序，因为 Python 有很多这种简洁的实现，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再非要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它后面你看有这么一句应该有一个宁肯只有一个明显的实现方法，就说可能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说，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我觉得就这么一种实现方法，可能没有我自己个性的东西在里头，但这就是 Python 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没有必要非要写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
也跟这个微信系统嘛，微信系统所谓共笔系统的目标就是形成一篇吧，就是说形成一篇是权威性的知识的文章，而不是每个人的个性在。微信系统里面是明面个性的，比如说Python现在怎么讲啊？说穿了这句话，这个 Node 之长啊，或者我们应该是日常随着你对 Node 这个深入了解，应该是不断的在翻译和理解它，因为这是一个总纲。说穿了就是它，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它写出来的代码意思什么的，永远是写最明显最简单的。你别玩那些花招，别人能一眼看懂你的，就是说穿了你写出来的程序，别人能看懂，比你写出来的程序效率非常高的，别人看不懂，价值要高。
对，
这是它的这个禅意在这里。
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说你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说不完全是为你个人使用，你可能非常希望跟大家去分享，那么你写的东西别人都看不懂，你说你可能别人也不会说仔细去看你这个东西，所以你的分享的价值可能就非常低了。
所以上面说有什么给评审的天堂，就是面对是对他这个叫什么用脱镜子来做语法的一个说明。
对，这个就是说本身它很多东西呢可能能够明确到，比如说你这个程序怎么写叫 Pythonic， 那么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就是说以后在实际的编程过程中呢自己去体会。
其实每一行基本上是确定到那个叫什么 Python 后来的一个
编程规范，那应该是编程规范。
但是后面这个名字中间是一个响亮的四个大字母。这就是我们现在新的这个新new
class
new style class， 它后来就是用这种名称之间的方法巧妙的解决那种这个多重继承的这个叫什么钻石结构的那个类结构，其他的像 C 啊 C 加加那种很苦的一种方法给实现了， Java 是根本没敢实现，是吧？
对，其中像那个很多人评论，比如说 PHP 虽然它很好，但是人家说面对象为什么做的不好，其中就有一个它没有实现这个名字空间，因为它很多东西混在一起，你控制起来非常困难，但是 Python 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
有
试图在解决这个问题，
对，
很像那个串，它是两个冒号来说明它是从哪个字里过，
但这种表现语法呢，我觉得理解起来不如 Python 就一个点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那么下面就是说 Python 这个精神呢，我觉得还很多地方体现在这个开源的这个精神方面。那么 Python 一个主要的一个让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很开放，那么它本身并不是说我想把谁去取代掉，那么我希望 Python 就是 Python 能够做到，就是说我可以跟你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用 C 写的程序，对吧，我可以很容易的变成 Python 的模块，对吧，我用 Java， 我用.NET， 那么都可以很方便的跟你结合在一起，那么就是说一方面能体会到其他东西的好处，另外你又能够利用到 Python 的这些优点，那么这是 Python 一个能够长期发展的一个很好一个地方。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那个学习 Python 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大家就是应该体会这种开源的这种精神，因为 Python 本身是开源的，而且 Python 的很多项目也是开源的，那么 别人做这些开源软件的话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的一些程序啊，学习的素材啊，那么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呢，也应该就是说在这方面也应该把自己的学习的一些心得啊，自己的研究的一些东西呢，能够尽可能的跟别人进行分享，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就是很好的跟这个开源社会整个融合在一起，才能就是说为整个开源社会做一些贡献，那么你也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同时呢，对于开源来说呢，那么很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说对于自学的这种能力的要求，那么很多东西程序放在那儿，那么需要你自己去看，很多东西的确可能文档并不全，那么可能这也是大家可能觉得很苦恼，其实就是老外他也很苦恼这一点，因为在昨天我那个上网的时候呢，看到关于那个 Java 它有两个作者，其中呢他那个当然这个邮件是很早的一个了，他就是说他那个 SMPPY 呢，他发布了 0.11 版，现在已经是 0.2 版了。然后他发布的时候呢，有人就问他，那么就是说你这个文档是不是都写完了，那么他就说这个文档可能在 0.2 版的时候我可能会差不多完成。然后这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他叫 PYXMPP， 是另外一个 Java 的一个 Python 的一个开发者，他就说我的这个文档呢完成了 50%。 那么我觉得写文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枯燥乏味，我想那个 SMPPY 的作者可能有同感。然后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呢，有人就采访了他们，就说不过采访他们就是说各自说明一下双方的这种模块到底有什么异同，能不能有最终就合并在一起的这种可能。然后呢他们俩就是分别表述了自己这个模块的这个特性。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说主要的我想说就是说对于文档来说，其实国外这些他因为他很多他也是个人在写，那么他在想写文档的时候呢，也可能跟咱一样，写起来可能先去以程序为主，文档是最后写着写着可能文档都不愿意写了。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只是说这是大家共有的那么一个问题。的确你的程序跟文档如何很好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可能就是一个是需要你有这种意识，另外呢就是需要你可能有一种很好的像前面介绍的一些生成文档的工具，你要努力的去使用它，那么可能才能解决
这
个。
我能把这个功能实现是我开发努力，但是我把这个功能说清楚那是我的写作能力，这完全是左右脑就是不同星球的人的思维，这个说上有的时候也不能强求，也不能强求，只是说就是说所以就它是开放就开放的，在哪也都是看的，但是它的能力而且就是刚好这种写作能力可以帮你，像我就是经常在干这种事情，像我一直在用那个 PPT，它的什么text 的什么它的中文版就是我帮他做，大家主要觉得这工具好，有人来用，自然而然会有人帮你去写这个文章。不过大家别忘说，除非你写的好，这种并不能吸引人来帮你写。
但是就是说这个文档来说呢，对于你个人来说，你如果只是说感兴趣可能是不太重要，但如果就是说你开发了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想希望大家很多人去使用，或者是想在那个国际社会上比如推广一下，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文档的话呢，可能宣传的这种范围呢就非常窄。
那这方面的话目前应该是不是提不到，因为另外一个英文文档写了就写一版，没人反应，不敢再往下写，是不是？
因为写文档的话呢，你如果是用母语写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你要用英文写毕竟还是很困难的事情。另外呢，开源这方面呢主要就是强调一个分享，因为开源的话呢主要首先要把你的代码公开，那么如果想做得好的话呢，可能要把你的思想也进行公开，因为光看程序的话呢，有些人可能一上来可能很困难，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思想公开，那么他可能对于理解你这些东西来说也很方便，而且呢你能够公开你自己的这些知识的话呢，可能对别人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就是说你可能也会从别人这种分享中也会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你像我个人的话呢，就也学到了就是说很多，比如可以下载很多的程序，那么我觉得哪一点好的话呢，我可以很方便去找，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吸收进来。
最后也是我们的表示啊，安子迪老师大家写的最勤劳的一个，他也通过迪老师呢，就是说知道了更多的一个开始相关的。如果你只是一个人闷头在做， 可能有的时候你说出来的东西呢，只要发现你有偏差或者知道更好的东西，如果没有渠道的时候，你交流不下去就知道。
对，而且就是说，比如说我研究一些什么东西，我写出来以后，别人看到了可能发现有更好的东西，或者相类似的这种资源，他可能感兴趣的话呢，他也会提供给我，那么我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再多研究一些更多的东西，那么这就是这种交互啊，这种交流的就非常好。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叫 e-learning。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有秒那个就是说在那个 UC 里头会客的时候，请了那个张秀丽和伊萨毛，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就是领域啊，都是什么认同就是开源的这种知识分享的这种模式和精神，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是大势所趋，因为从我们怒提他的一个精神首领，他当年所在的时候就说，知识它不能加入版权，这应该是权威共同的一个东西，如果知识加入版权，说他这人共同自封不可能再进步，逐渐逐渐现在一人领这种受他软件等等的一些服务，不过要让他意识到是这点但是太远很早就开始，而且不觉地发的，就说大家今天坐在这里就认同这种精神。
下面就是讲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怎么学习 Python 呢？这一些呢都是我个人这个学习的一些体会。那么我觉得学习 Python 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因为有些东西呢，你纯是理论的东西呢，你可能说起来头头是道，但真让你自己去真正写一个程序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觉得困难重重，就是因为你这个没有这些实践的这种经验的积累。那么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那么你写的东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只有你运行出来的结果跟你是不是跟你的预期是不保持一致，那才是正确。那么就是说你如果不亲自去实践，而是在那空谈，那么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出错的。而且呢很多东西呢就是说只有在出错的过程中你才能体会的非常深，如果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写就对，那么可能你的印象也不会太深，时间长也就忘掉了。但如果你这东西错了好几次，那么下一次可能你就牢牢的记住，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另外呢就是说一定要学习这种开源的精神，因为就是说你在学习的时候呢不应该是一种封闭的状态，那么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状态，一个是跟别人多交流，那么就是这就是下面讲的在工作和学习中主动的应用，还有就是说订阅列表与人交流。那么现在我们这个 CPUG 呢它提供这种邮件列表，而且我觉得气氛也相当好，那如果大家就是说有什么问题经常就可以在上面提问题，大家会很热心的帮你回答。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一方面呢要强调这种开源的精神，就是自己去研究，那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或者是说你这个任务要求很急，希望就是说快点得到一些答案，或者快点得到一些帮助，那么你也可以就直接就是在邮件列表啊，或者其他的比如说 blog 啊或者论坛里头啊会发帖子，然后别人可能会对你进行回答，会帮助你。那么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呢最好跟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呢结合起来，比如说你在一个在工作中可能有一些文本处理啊，或者有一些比如数据库的操作啊，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工作呢比较繁琐，而且呢是重复性的工作，那么你就完全可以考虑是不是能够用编程的方式来实现，如果可以的话呢，那么你就想能不能用 Python 来实现，那么只要你坚持去做，那么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是可以用程序来实现，而且是可以用 Python 来做到的。那么学习其实也是很多，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确可能还在在学校里上学，那么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感兴趣的一些研究的项目，那么我就完全可以在你研究这些项目的时候呢亲自去实践，比如说亲自去实践，或者是在学习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呢去发现它的一些 bug， 然后去进行修改，然后并且提交给这个作者，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我学习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又做了一些贡献，那么其实这就是一种开源的一种精神，就是我把我学到的东西又贡献给别人，然后又促进这个软件的更好的发展。那么参与项目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么项目本身呢就是说如果要求很严格的话呢，那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其实可以做，比如说我在前期要做好那个 可行性研究，然后再有就是说做好这个需求分析，写出这相应的需求的这个报告，然后呢才真正开始我的设计，然后再从设计呢然后进入到我这个具体的编码，然后写一些相关的测试的一些案例，最后呢做一些验收，那么这个是完整的这个项目开发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个人的话呢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么你也可以就是说在整个做项目的时候，你也可以比如说使用一些那个项目管理一些软件，比如说那个大波人啊或者是 CBS 啊，也可以就是使用一些项目管理的平台，你像我们那个卓秒社区呢，CPUG 也提供这种 Chat 这种平台，或者用 Wiki 最简单的这种平台，保存你一些程序啊，还可以用一些比如说问题跟踪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在做项目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严格，也可以就是不是很严格，但是就是说可以体会到整个项目开发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然后会使用哪些样的什么样的工具，然后如何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那么你会除了做真正的编程序以外，你会学到很多关于这个项目开发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说能够真正的做一个项目的话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你如果项目做的比较好的话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成果啊，作为自己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比如说专利啊，对自己个人的发展呢我想也非常有好处，而且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什么比如应聘呢或者什么的，你可以拿我自己的成果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就是说学习 Python 的话呢，应该多看别人的原程序，因为有些东西的话呢，你的实践的话呢是一方面，但我如果天天去实践也没有这么很多的时间，那么最简洁的一个途径就是看程序，就是说我通过程序可以直接看到别人的这种思维，看到别人的程序是怎么写的，有一些代码的话呢可能我平时并没有注意到，但是看人家有这种觉得比较好的这种写法，那么我就可以学到，那么在提高自己这种读代码的能力跟自己写程序的这种能力呢都非常有好处，而且呢最有好处的就是说我想实现类似的功能的话呢，我可以直接从别人的代码里去吸收这些经验，那么我不用整个自己从头去构思，而是直接就是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那么对于我这个提高这个编程的质量，提高编程速度呢就非常有好处。再有呢就是有可能的话呢多做一些写作的工作，多积累一些自己的经验，那么写作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文字化的东西固定下来，那么有些东西在头脑里头呢可能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忘记，那么你写下来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是在写的同时呢你会做一个整理，对你的思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锻炼，另外呢在一段时间以后呢你也可以再翻过来再重新看一下你以前写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就是说可以帮助你的，因为有些你研究的东西呢可能过一段时间有些已经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当时你可能研究的非常仔细，那么你把这东西再拿出来看一看的话呢，可以非常快速的帮你回忆起来，而且可以直接用你以前一些成果呢就可以应用下来了。
这里我说的这也是我感触比较深的，所谓勤写作勤写，我觉得小学的时候大家应该如果听过什么高考状元的这个学习方法呢就有一套，好记性不如烂记，这是古人传下来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理解了信心满满，但一旦写出文字发现其实不是那回事，这也是写作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说就跟开始一样内心一样，
对
你自己具体向你自己到底知道什么东西，如果你不写出来确实感觉不到，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 blog 呢是现在最通用的一种方法，而且这种勤积累呢积累知识的积累的关系有很多很多技巧，像刚才入的就是这个Trouble 还有很多很多跟主观有关系，如果你综合使用的话也会逐渐会觉得你讨论记下东西时间一长就乱掉了，不知道在哪里找不出来什么东西，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通过开始你感学习才感觉到，因为以前你在基本上写到别人的一个框架写完就完了，以后也不可能再重复了，用开始就不一样，你要是没有积累的话你反复老想着从这儿带哪，地也还不如直接从哪个或者放在库里的什么掉出来等等等，当然是这方面这些工具还没有，这我已经做过广告已经灌了很长时间了，我这个一直在用准备有一个 Wiki 类了， 就是日常工作快速，就是希望有这么一个规则，让有一个主要的空间，一个很简单方法，让大家以后呢，凡是在工作或者学当中发现什么在哪好的东西了，可以迅速分享到同一个空间里头，而且提供像桌子一样的能力发到的这种。这方面知识管理也是很大的，很有可能的一个领域。
那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Python 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在2000年呢，这个 Python 已经进入中国。然后呢，就是2001年4月份呢，中国 Linux Forum 论坛呢，Python 版成立，然后由我担任版主。然后呢，中莽是2002年4月份，中莽呢是他把这个 Python 它的内核呢，它支持中文的这种变量，它等于是把内核泛化了。对，他直接可以写中文。
就是说，艺术或者说艺术，就是他直接写中国，写中文的中国，是这种概念。当时被很多人破坏，但实际上你回想起来，如果用这种方法，用 Python 的这种不用的语法，只不过换成中文，你像中老年人进行编程宣传就非常简单。你说他一不只是中老年人，就算是在幼儿园，现在就说我们的教学员是。是吧？大家只要是上过中学 pass 的，他们之所以作为教学语言，就因为他的语法的确。但现在看呢 ，Python 作为教学语言，它更加少，而且说明一段没有任何英文字母的那个什么中文一篇中文，你读都读不懂的。但它生成运行完，你能够出成果，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现在他也是因为受的压力太大，没有进行下去。是香港的福利进那个引导。很重要，我是猜测是从他的入门。
然后2003年2月份呢，就是中国 ZOP 用户组成立。现在呢，这个CZOP 呢，然后他这个气氛也很活跃，就是他现在因为现在随着这个 ZOP 本身技术在发展，然后呢，还有 ZOP 三，然后 PLO 呢，都发展的非常好，而且现在就是说。CPUG 成立以后呢，也跟这个CPUG 呢进行合作，就是现在共同在翻译这个 ZOP3 的这种相关的文档。那么很多我们 CPUG 的一些成员呢，他也是CPUG 的一些那个成员，而且对于这种 ZOP Flow 的开发的非常熟悉。然后呢，就是 Python.cn。然后2004年1月成立。那么现在呢，我们那个就是卓秒社区呢，跟 Python .cn 呢已经资源整合。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敲这个 Python.cn 这个域名的话呢，进入到的其实是卓秒社区它的主机，然后呢其中的邮件列表呢是由Python.cn 提供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比如说 Wiki、 Chat 还有 Planet 都是由这个卓秒社区来提供的。卓秒社区呢是去年2004年8月份然后成立的。那么其中新浪网呢在这个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赞助，其中这个他们这个像
这个微信的话，关于卓秒社区的全部后果呢可以到微信里边看，听着上次我们会客，就是CPUG第一次成立中第一次会客有一录音，这次比较好，可以听一下。而且这个中鸟社区呢，我这证明一下，它实际上是2004年2、3月份就已经在另外一台，就是说通过反向代理，那会儿还没有这个 ORG， 还没有中鸟这个域名，实际上是这些人已经聚集在一起。是通过我以前公司一台 PCG 通过反向代理出来的一个，也是猫的猫，那我是文档先组织起来。后来就是说在中鸟社区这个 IC。他到了新浪之后获得一部分资源，就立刻就是说迁移到这里。这个时间反正也不短了，那快两年了，两年了，已经两年了。
一年，差不多。然后其他的呢，有一些已经还存在，有一些已经不存在，像奥索，这是我其实我学 Python 的时候是从这儿看到的。奥索呢，很早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社区，里面主要研究像 PHP 啊。什么 JavaScript 呀、啊，然后就主要是做网站这一块儿，其中有个别人提到了像 ZOP，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 ZOP， 然后提到了 Python， 我觉得 Python 可能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什么语言， 后来可能偶然下载了这个 Python 以后才知道 Python 原来是这么一个东西，就开始才学起来。但现在奥索后来已经就关闭了。然后就是 FreeLamp 是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网站。
上海天一网络，就是天一证券的其中一个。
对。
他现在这个站点本身一开始就是 Log 站，因为 Log 站了一个那个新闻网 Slashdot。
Slashdot 对。Slashdot 是一个就是说。内容管理的一个门户，
实际上就是一个新闻门户，
对的一个门户，
也是个很标准的。
对，它用到很多就是这种 LAMP 这种组件，比如说阿帕奇，比如 Perl、Python、PHP， 就是它用的都是最新的。还有呢，像这个都好网，现在可能也改名字了，
宝蛙
网，是吧？它
就是这个网站呢，就是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本 Log 书，叫 Log 史册。就是 Logbook 第1.0版是他翻译的，他组织翻译的，但是他自己呢，在这个基础上就整合了很多自己翻译的 Xcode， 那叫都好，那叫宝蛙，也是一种类似 CMS 平台，键盘平台。
他现在他那个宝蛙网呢，是用那个 CherryPy 开发的，对，
也是才刚刚出现，以前是一个
对，以前是猫，对，后来又改了啊。不过它这个就主要是个人做的。然后呢 ，CSDN 呢，其实它这个 Python 的资源是很有限的。它其实主要是提供一个论坛，而且曾经有一段呢是Python 跟那个 Perl 是分离了，但是因为这个论坛上的人比较少，最后又合并在一起了。现在反正是有一些 Python 的资源，但是人气反正不是很旺，对，现在基本上在那里面待的还有个别高手，但是很少。
个别高手估计是拿了工资了，不得不待那。
不是，有叫。
他这里头老有枪手的江苏
人。再有呢，现在就是这个 China Unix 是它这个 Python 论坛呢是成立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就是可能这个成立以后呢，人气还可以。2005年7月30号呢，就是 CPUG， 就是中国 Python 用户组呢正式成立。那么我们这个门户呢，就是建立在这个 Python .cn 上，然后它的主机的现在目前是在啄木鸟社区上，那么它整合了很多这种资源。那么下面就对这个 CPUG 呢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它主要提供的这些功能呢，主要就是一个门户。那么门户呢是用 Flow 建的，那么大家主要是在上面注册的话呢，都可以自己发表自己的东西。当然它 Flow 本身呢是一个内容管理的一个东西，然后呢需要有管理员进行那个审核，然后才能发布出去。但就是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建立自己的这个人的知识库。再有呢，就是它提供了邮件列表，还有 Wiki Track。Track 呢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平台，它是用 Python 结合那个 Subversion 呢是一个版本管理工具。
前面这个 Track 它诞生的也时间也不长，但是现在很多项目都迅速转成用 Track 什么，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它把一个 Ask Track 就是
问题
跟踪系统，把一个 Wiki 还把一个 SVN 的这个管理系统，三者合一变成了一个新型的这个叫项目管理空间。实际上前面提到的Django， 它就是它的这个还有
CherryPy
等等都是用 CherryPy。
对，都用 Cherry 这个来管理自己的这个项目。那么它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说，结合的像 Wiki， 然后呢它有这种叫 Ticket 的是它的一个那个类似于像提交的问题或者是提交的建议，然后呢它这个
对
Timeline 就可以控制你的，可以看到你的项目一些那个重大的一些事件啊，一些事情啊。
不过现在啄木鸟这个用的不太好，因为我这个项目没多少时间看，大家只有进行接触
科学。对，还有呢就是说这个 Planet 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是说把很多的这种 RSS 就 blog 它这种种子呢给它进行综合整合这么一个平台。那么现在有很多这种 Planet， 比如说有这种Dolp 的，有 Python 的，那么我们就是在中港社区也提供这么一个东西，如果大家写那个 blog 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链接呢给我们发过来，然后我们可以给你加进去。然后呢，这个 Python 到 CN 呢，主要是用于讨论这个下面这个是邮件列表，邮件列表呢，现在我们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Python 到 CN， 像是对，然后呢，这个邮件列表主要是用来讨论技术的。另外呢，对于这个讨论社区的管理呢，就是 CPUG。那么 CPUG 呢是建立在这个 Google 它那个讨论群里头这个一个讨论组，其实是。它主要是讨论这个社区的建设，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那个 CPUG 成立的时候呢，专门讨论了关于这个邮件使用的一些规范，就是为了跟国际这个保持那个一致呢，而且创造一种良好的这种讨论的氛围的话呢，最好把这个不相关的东西分离。那么就是说Python 到 CN 呢主要是技术，那 CPUG 呢主要讨论这个建设方面。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门户上呢，我昨天查了一下，有357个人，那么在注册。当然就是说，真正比较活跃的人呢，可能还是算少数，就大家可能注册是注册了，但是就是说平时发言的人还是比较少。邮件列表呢有1000多人，这个人数是比较多。当然就是说现在呢，我感觉就是说，人气呢还是。虽然是感觉已经是对于别的中国的可能就是讨论组已经邮件列表已经非常火了，但对于咱们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差一些，因为讨论的范围还是不够广，还是好像讨论的就那么些人，已经混的是脸熟了已经。
日常发信的就能20-30个，1000多人大多数是粉丝，或者说就误打误撞注册的时候再没看，所以现在基本上每个月我还能会有受到几次投诉。这
退订，
我要退订，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进进来的，他退订。不过这也是中国特色。
再有呢，就是 CPUG 呢，每个月会提供一次活动，那么主要是在新浪的这个总部会议室。
这个每月一次呢，是经过投票决定，本来是那么随着就是我们主题的资料多或者是我们项目多，那么要求这个交流的这个。要需求上来的时候，你可以缩短成每旬一次，或者每半个月一次等等。就反正 CPUG 是完全面向，不暂时现在只能面向北京的这个开心。
对。
那么以后活动比较多，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了长三角，还有这个，比如说还有武汉，武汉也要建立，就是说哪里的 CPUG， 就是说因为派在用户。那么一旦就是确实有一定资源的需求的时候，可以真正作为一个全中国的这个科技大会。
对，每次这个活动呢，讲课的人呢，就是说都是由我们 CPUG 成员自己主动的，或者是别人要求的。然后比如说你在哪方面有一些研究，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研究的心得呢讲出来，那么供大家分享。那么主要就是由我们 CPUG 的成员呢，讲自己的这个研究的一些成果，当然也可以是讨论一些，比如说这不一定要研究成果了，就是你想讨论的东西都是允许的。现在呢，就是我们 CPUG 成立以后呢，很多资源呢需要就是说很多志愿者呢为我们社区能够做一些贡献，就是说你加入这个社区呢，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在技术上做很多的贡献，那么你也可以在比如说在文档啊，在整理上啊，在这些管理上呢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个呢也是为大家服务，我们现在也很多人在已经在努力做这些事情。
像提到的什么 Flavor 就在做 3D 社区里头，我们中央社区就叫丁鸟 iForce， 它实际上的日常工作呢跟编程不大相关，它是设计，但是也积极加入到这里帮忙。曾经设计我们的比如说这个门户啊，或者其他的等等。其实说他呢，在这什么知识中心，知识中心就是我们中央知识中心，那里开篇就说了，我们就是目标成立一个黑客，这黑客之路现在说了 crack， 黑客精神就是说想成为令人尊敬的黑客，四种类型的，那其中三种呢都是做基础工作的。比如说维护一个很好的氛围的一个邮件列表，比如说是维护这个维护这个文档，还比如说就是在日常当中当传教者，把好东西告诉给更多的人，这反而比你这个 登峰造极的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新的语言呢，更加能够让人尊重，因为他做的都是默默无闻的技术性工作。我们中国大多数的这个基础社区或者是本地区的，大家都吵着闹着要显得高高很多，他们写的写的好，因为大家知道，那你得买写。OK。
然后第九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Python 一些资源，当然我这列的资源都是非常少啊，主要一些主要的，然后通过这个呢，你可以就是在 Google 里头搜索很多的这种 Python 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呢是 Python 的这个官方网站 python.org， 那么在上面呢你可以看到 Python 的一些文档、最新的程序，还有 Wiki， 那么 Wiki 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比如说对编辑器感兴趣，那么它上面专门有个页面，就是列出了现在知道的大部分的支持 Python 开发的编辑器，那么你可以在上面找。还有比如说做图形开发，那么你可以在上面找有哪些图形包可以在 Python 下用。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对建一个 blog 系统感兴趣，那么它还有专门的页面要告诉你一些 blog 系统。还有就是 Python 一些大会，因为 Python 每年呢可能它都有这种大会，那么它大会的一些情况，那么它都会有一些介绍。
实际上它那个专门页面是特殊系统小组 SID。对吧？外边一直不用说，就是说他因为现在说到现在开始不干很多事情，但是就是说毕竟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某几个方面。他比如说刚才说的是外部特殊性的小组、XML 特殊性的小组、协议性特殊性的小组、网内性特殊性的小组，都是 SID 的小组，有很多一大批。
对，这个就是他的主意。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可以订阅它的这个官方的邮件列表，但就是说它的邮件列表那个每天的邮件是非常多，可能最多的时候有几百封信。就说不过就是说里面谈论的也有些话题呢，也相对来说可能要相对高级一些，因为它 Python 它本身还提供了一种初学者的这种邮件列表。当然，如果大家对整个这个 Python 发展，或者看看别人就是在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呢，你完全可以订阅这个东西，它里面会讨论一些比如说一些技术细节，还有一些对于 Python 一些建议，因为它 Python 的话呢有一些专门的叫 PEP， 就是说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增强的一些建议，那么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那么有可能会作为下一个版本的 Python 一个特性。你像前面讲的有一些东西它并不是真正的一种特性，像那个Python 这种 Python 一个这种哲学，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建议，那么它也在这个 PEP 里存在，还有像 Python 的这种编程的规范也在这个 PEP 里存在。那么有一些新的像 Python 一些语法，比如说大家以后有可能会了解到，比如decorator 什么这种语法，还有什么 generator 这种语法，还有 iterator 这种东西，它都会在这个 PEP 里面存在。那么你可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再有呢，就是 Python 这个 .org 上那个还提供了叫 PyPI 这个东西，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提供了 Python 这种包的一个链接，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自己开发了一个包的话呢，就是 Python 的模块，希望别人去使用，那么我可以发布到这个上面来，那么别人就可以进行下载。那么这个它提供了一个 RSS 一个订阅，那么你可以比如说订阅这个链接以后呢，你可以天天看到它。经常会有新的这种模块放在上的，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你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做 3D 的，做这种文本处理的，你像这个还有什么config object 的，其实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这个东西是把 config 文件变成一个对象的一个描述的方式，那么就很多的这种模块你都可以看到，那么你也可以去下载去使用。对，这个我看过几眼，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对，很像，而且它支持这种好像嵌套式这种。然后呢，再有就是说这个 Planet Python 的 .org， 那么它是一个所有写 Python 的这种 blog 的一个汇集。那么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想法呢，思想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并不希望是从这个程序里看到，那么也有很多东西我可以看别人写的一些文章，有些很多新的想法，那么我经常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有时候 Python 开大会了，那么 很多人都会写这方面的东西。有些时候有些新的一些功能啊，新的组件啊，或一些新的技术呢，很多人会跟踪这些东西。那么大家就如果订阅这个东西，也可以经常看到这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东西。华人有，但是写的都是英文的。然后呢，就是很多这个 Python 这些程序呢，可以到这个 Softbox 上去找。Softbox 上在前面有个统计，有很多的这种项目是跟 Python 相关的。那么，比如你对图形开发感兴趣，那你可以去找相关的这种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因为这样的话，别人都很多功能都开发好了，你可以去参考它的代码进行学习。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再有呢，就是你可以经常去访问这个Python 用户，中国 Python 用户组，就是 python.cn。那么这上头呢，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大家用的最多的呢，可能就是邮件列表，因为这个不需要你天天去登录网站，你只要就是说订阅邮件列表，经常去收收邮件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可能要方便的多，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一些通知啊，比如说讲课的一些情况啊，一些会议啊，我们都会在这个门户上列出来。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文档啊，或者一些入口啊，比如订阅的入口啊，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这个 tab 可以进行切换，可以进行访问。然后呢，再有就是说有一些 Python 的论坛，比如说中国 Linux Forum 论坛啊，或者 China Unix 论坛啊，如果大家喜欢上论坛的话呢，也可以去他们访问。今天呢，我主要讲的就是这么多，因为时间也比较匆忙，又第一次讲很多东西，可能讲的不是很全面，而且幸亏还有这个周琦呢给我做了很好的补充。
谢谢。